第三十二章，古筝行动。
没关系，我已经没有放射性了。
史强对坐在旁边的汪淼说：“
这两天，我让人家像洗面口袋似的翻出来洗了个遍。这次会议，本来没安排你参加，是我坚决要求请你来的。嘿，咱哥俩这次。”保准能出风头。
史强说着，从会议桌上的烟灰缸中捡出一只雪茄屁股，点上后抽了一口，点点头，心旷神怡的把烟徐徐吐到对面与会者的面前，其中就有这只雪茄的原主人斯坦顿，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他向大使投去鄙夷的目光。这次与会的有更多的外国军人，而且都穿上了军装。在人类历史上，全世界的武装力量第一次面对共同的敌人。常伟思将军说：“
同志们，这次与会的所有人对目前形势都有了基本的了解，用大使的话说，信息对等了。人类与外星侵略者的战争已经开始，虽然在四个半世纪后，我们的子孙才会真正面对来自异星的三体入侵者，我们现在与之作战的仍是人类，但从本质上讲，这些人类的背叛者也可以看成来自地球文明之外的敌人。我们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敌人，下一步的作战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夺取审判日号上被截留的三体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对人类文明的存亡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还没有惊动审判日号，这艘巨轮目前仍以合法的身份行驶在大西洋上，他已向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提出申请，将于四天后通过运河。这是我们采取行动的一次绝好的机会。随着形势的发展，很可能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现在，全球的各个作战中心都在制定行动方案，这些方案将由总部在十个小时之内选择并确定一个。我们这次会议的任务就是讨论行动方案，最后确定一至三个最可行的上报总部。各位，时间很紧，我们必须以最高效率工作。请注意，所有的方案都要确保一点，保证审判日号上三体信息的安全并夺取它。审判日号是由游轮改装的，船体上层和内部都增加了复杂的结构。据说，即使是船员，在进入不常去的区域时，也要凭借地图认路。我们对其结构的了解就更少了。目前，我们甚至不知道审判日号计算机中心的确切位置，也不知道被截留的三体信息是否存储于计算机中心的服务器上，有几个备份。我们要达到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全面占领和控制审判日号。这中间最困难的，就是在攻击行动中，避免敌人删除三体信息。删除这些信息极其容易，敌人在紧急时刻，不太可能进行常规删除。因为以目前的技术很容易恢复，但只需对服务器硬盘或其他存储装置打上一梭子，一切就都完了。这前后在十秒钟内就能完成，而我们必须在行动被觉察前十秒之内使存储装置附近的敌人失去行动能力。由于存储装置的位置不明，备份数量也不清楚，所以 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在被目标觉察之前，消灭审判日号上的全部敌人，同时又不能对其内部的其他设施，特别是计算机设备，造成重大损坏。因此，这次任务十分困难。有人甚至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一名日本自卫队军官说，我们认为唯一可能成功的行动是借助于我方潜伏在审判日号内部并对三体信息的存储位置熟悉的侦查人员，在行动前控制或转移存储设备。有人问道，对审判日号的监视和侦查一直是由北约军事情报机构和 CIA 负责的，有这样的潜伏者吗？
没有，
北约协调员说，
那我们后面剩下的就是扯淡了。
大使插上了一句，立刻遭到很多人的白眼儿。斯坦顿上校说，
消灭一个封闭结构内部的人员，同时对其中的其他设施又不造成损坏，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球状闪电武器。
丁仪摇摇头，
不行，这种武器已广为人知，我们不知道船体是否装备了屏蔽球状闪电的磁场墙，即使没有，球状闪电虽然可以保证消灭船内的所有人员，但也不能保证同时性，而且球状闪电进入船体内部后，可能还要在空中游荡一段时间才会释放能量，这段时间短则十几秒钟，长就有可能达到一分钟甚至更多，他们完全有时间察觉到袭击并采取毁灭信息的行动。
斯坦顿上校又说，
那么中子弹呢？
上校，您应该知道那也是不行的。一名俄罗斯军官说，
种子辐射不能瞬间致死，种子弹攻击后船里敌人剩下的时间够开一次我们这样的会了。
另一个方案就是神经毒气，但由于其在船内的释放和扩散有一个过程，也不可能达到将军所说的目标。
一名北约军官说，
剩下的选择就是震荡炸弹和次声波了。
斯坦顿上校说，人们都期待着他的下文，但他却没有接着说出什么来。
大使说，震荡炸弹是我们警方用的玩意儿，确实可以一下子把建筑物里的人震昏，但目前好像只对一两个房间有用，你们有能一次震昏一船人那么大个儿的吗？
斯坦顿摇摇头，
没有，即使有那样大的爆炸物，也不可能不破坏船内的设施。
那次声波武器呢？
有人问。
还在实验阶段，无法用于实战，特别是那艘船十分巨大，以现在试验中的次声波武器的功率，如果对整个审判日号同时攻击，最多也就是让里面的人头晕恶心而已。
哈，大使碾灭抽的只剩下一粒花生大小的雪茄头说，
我说过剩下的就是扯淡了吧，都扯这么长了，大家记住首长的话，时间紧迫。
他坏笑着转向议员，一名一脸不自在的漂亮女中尉，
不好翻吧同志，意思到了就行了。
但斯坦顿居然似乎听懂了，他用刚刚抽出的一根雪茄指着史强说：“这个警察有什么资格这么对我们讲话？你的资格呢？”大使反问。
斯坦顿上校是资深的特种作战专家，他几乎参加过越战以来所有的重大军事行动。
一名北约军官说：“
那告诉你我的资格。20多年前，我所在的侦察排穿插到越军纵深几十公里，占领了那里的一座严密设防的水电站，阻止了越南人炸坝阻断我军进攻道路的计划。这就是我的资格。我战胜过，打败了你们的敌人。
够了，大使。”
常伟思拍了拍桌子：“不要扯远了，你可以说出自己的方案。”“
我看没必要在这个警察身上浪费时间。”
斯坦顿上校轻蔑地说，同时开始点雪茄。没等议员翻译，大使就跳了起来：“
炮利死，我两次听出这个词儿了，咋的？看不起警察？要说甩一堆炸弹把那大船炸成碎末，那你们军人行，但要是从里面完好的取出什么东西，别看你肩上扛着几颗星，还不如小偷。这种事儿要出邪招，绝对的邪招，这个你们远比不上罪犯，他们是出邪招的大师。知道那招能邪到什么程度吗？我办过一个盗窃案，罪犯能把行驶中的列车中间的一节车厢偷了，前后的其余部分又完好的接起来，开到终点站，用的工具只是一根钢丝绳和几只铁钩子，这才是特种作战专家。而像我这样在基层摸爬滚打了十几年的重案刑警，受到了他们最好的培养和教育。
说你的方案，否则就不要再发言了。”
常伟思指着大使说：“
这儿这么多重量级人物，我刚才怕轮不上我，那样老领导您又会说我这人没礼貌了。”“
已经没礼貌到家了，快些说你的邪招。”
史强拿起一支笔，在桌面上画了两条弯曲的平行线。“
这是运河。”
又拿起烟灰缸放到两条线之间。“
这是审判日号。”
然后他探身越过桌面，一把扯下了斯坦顿上校刚点燃的雪茄。“
我不能容忍这个白痴了！”
上校站起来大叫。“
史强，出去！”
常伟思厉声说。“
等我说完就一分钟。”
大使说着向斯坦顿伸出另一只手。“
什么？”
上校不解地问。“
再给我一只。”
斯坦顿犹豫了一下，从一个精致的木盒中又拿出一支雪茄递给史强，后者将第一支雪茄冒烟的一头按到桌面上，使它竖立在桌子上画的巴拿马运河岸边，将另一支的一头弄平，立到运河的另一边。“
在运河两岸立两根柱子，柱子之间平行的扯上许多细丝，间距半米左右。这些细丝是王教授他们制造出来的那种叫飞刃的纳米材料。”
史强说完站在那里等了几秒钟，举起双手对着还没有反应过来的人们说：“
完了，就这些。”
说完转身走出了会场。 空气凝固了，所有人像石化般一动不动，连周围电脑的嗡嗡声似乎都变得小心翼翼。不知过了多久，才有人怯生生地打破沉寂。王教授，飞刃是丝状的吗？汪淼点点头。用我们现有的分子建筑技术，只能生产出丝状的材料，粗细大约相当于头发丝的十分之一。这些石警官会前向我了解过。现有的数量够吗？运河有多宽？船的高度？
运河最窄处150米，审判日号高31米，吃水8米左右。
汪淼盯着桌上的雪茄粗略计算了一下，基本上够吧。又是一阵漫长的沉默，与会者都在试图使自己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如果存储三体信息的设备、硬盘、光盘之类的也被切割呢？
有人问。几率不大吧？
被切割也问题不大，
一名计算机专家说。那种细丝极其锋利，切口一定很齐，在这种状态下，无论是硬盘、光盘还是集成电路存储体，其中的信息绝大部分都可以恢复。
还有别的更可行的方案吗？
常伟思看看会场，没人说话。
好，下面就集中讨论这个方案，开始研究细节吧。
一直沉默的斯坦顿上校站了起来。
我去叫警官回来。
常伟思挥挥手示意他坐下，然后喊了一声：
大使。
史强走了进来，带着那一脸坏笑看了看众人，拿起桌上运河边上的两只雪茄，把点过的塞到嘴里，另一只揣进口袋。
有人问，审判日号通过时，那两根柱子能承受飞刃吗？会不会柱子首先被割断呢？
王淼说，
这个能解决，有少量片状的飞刃材料，可以用作细丝在柱子上固定处的垫片。
下面的讨论主要是在海军军官和航海专家们之间进行了。
审判日号是巴拿马运河能通过的最大吨位的船只了，吃水很深，所以还要考虑纳米丝在水下的布设。
水下部分比较困难，如果时间来不及倒是可以放弃，那里主要放置发动机、燃油和一些压舱物，噪音、震动和干扰都很大，环境恶劣，计算机中心和类似的机构不太可能设在那个位置。倒是在水上的部分，如果纳米丝的间距再小一些，效果肯定更好。
那在运河的三个船渣之一动手是最好的了。审判日号是巴拿马齿形船，通过时正好填满船闸，飞刃丝的长度只需32米左右，间距可以很小，立柱子和拉丝的操作相对也容易些，特别是水下的部分。
不行，船闸处情况复杂，船在闸中要由四台轨道机车牵引通过，速度很慢，而这时也肯定是审判日号上最警觉的时候，在切割过程中
极有可能被发现。
是否可以考虑米拉弗罗莱斯船闸外面的美洲大桥，桥墩就可以用作拉丝的柱子？
不行，桥墩的间距太宽，飞刃材料肯定不够的。
那么我们就确定下来，行动位置是盖拉德水道的最窄处，150米宽，算上箭支柱的余量，按170米吧。
汪淼说，要这样，拉丝的间距最小就是50厘米，再小材料不够了。
那就是说，
大使吐出一口烟，
得想法儿让那船白天过运河。
为什么？
夜里船上的人睡觉啊，都是躺着的，50厘米的空档太大了，白天他们就是坐着或蹲着也够了。
响起了零星的几声笑，重压下的人们感到了一丝带着血腥味的轻松。
你真是个魔鬼，
一位联合国女官员对大使说。
会伤及无辜吗？
汪淼问，他的声音中带着明显可以听出来的颤抖。一名海军军官回答，
过船闸时要有十几名接缆工人上船，不过船通过后他们就下去了。巴拿马饮水员要随船走完82公里的运河，肯定要牺牲掉。
一名 CIA 官员说，
还有审判日号上的一部分船员，他们对这船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知情。
教授，这些事现在不用想，这不是你们要考虑的事情。我们要取得的信息关系到人类文明的存亡，会有人做出最后决定的。
长尾斯说。散会时，斯坦顿上校把那个精致的雪茄木盒推到史强面前。
警官，上好的哈瓦那送给你了。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 CM。